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6月27日星期六晚间发生爆炸，燃起大火，消防部门表示有200人受伤，其中80多人伤势严重。星期六夜晚，新北市水上乐园举办音乐会，大约有1000人参加，本来用于舞台视觉效果的彩色粉末突然爆炸，主要的舞台起火，造成大批观众灼伤，救援人员和部分观众努力救护受伤者。眩晕的伤者从公园被放在充气项圈上，其他人则躺在充气的水上玩具上，旁边的人呢向他们的身上浇水。媒体报道说，一些受害伤者的烧伤面积超过 40%。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火势很快受到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各国代表对将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充满希望，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维也纳做上述表示的同时，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展开了一系列的闭门会谈。扎里夫外长表示，为了取得进展并向前推进，双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扎里夫表示，如果对方采取积极步骤，不提出过分要求，我们将肯定能够达成一项让所有人受益的协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要确保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还需要解决三个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是：伊朗接受对可疑核设施的严格检查，对伊朗核研发能力实施永久限制，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能够快速再度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机制。随着自我设定的6月30日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一些最棘手的议题仍然有待谈判解决。欧盟财长星期六举行紧急会议，应对此前希腊所说的要将紧急经济救助会谈的结果付诸全民公决。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在布鲁塞尔此次会议召开前对记者说，希腊的决定是悲哀的，这堵死了进一步会谈的道路。他说，欧元区将讨论未来的后果。德国财长舒伊布勒也有类似的举动，他说，按我理解，希腊政府已经单方面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六在议会得到了全体起立鼓掌的回应，议会开始辩论政府有关的全民公决的要求，预计星期六稍晚会进行投票。他在和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权方最后一轮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几个小时之后呢，在星期五晚间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将在7月5号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和活动人士说，库尔德民兵把伊斯兰国组织赶出了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两天前，这个圣战激进组织才刚刚夺取了科巴尼的几个社区。星期四，伊斯兰国组织渗透科巴尼，在冲突期间造成至少174名平民丧生。美联社报道说，库尔德部队正在寻找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这些人可能在科巴尼转入了地下。当地记者卢迪·穆罕默德·亚民说呢，整个科巴尼现在都在库尔德民兵的控制之下。今年早些时候，库尔德民兵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的支持下，重新控制了这个靠近土耳其边界被激烈争夺的城市。自从那时起，科巴尼又被占领着其他边界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不断的蚕食。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六警告说，法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恐怖袭击。星期五，恐怖分子发动了三起袭击事件，遭受袭击的不仅有法国，还有突尼斯和科威特。 瓦尔斯说，问题不是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袭击事件，而是何时发生。世界领导人对星期五在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事件共同表示谴责。三起袭击事件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造成数十人丧生。白宫称，发生在突尼斯、法国和科威特的攻击事件是十恶不赦的行为。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恐怖主义。星期五早些时候，两名枪手在突尼斯苏塞一个海滩度假酒店发动攻击，在被控制之前已经导致38人丧生，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在科威特，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引爆炸弹，造成20多人丧生。在法国，袭击者驾车冲入一个美国经营的燃气工厂，然后斩首一名商人，这名被杀商人的遗体被放置在工厂的入口处，上面被乱写乱画有阿拉伯文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那些对这些可怕的暴力行为负责的人必须尽快被绳之以法。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科威特什叶派清真寺自杀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还不清楚上述这三起袭击事件是否是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策划协同实施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韩国星期六又爆出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另外，希腊总理就债务问题出招，要求进行全民公投；另外，上海市民抵制化工项目的抗议行动继续发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的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今年九月份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有15000人将在这五天的活动期间参加讲座和讲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两天造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四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 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是总统奥巴马取得了一项重大的胜利，支持他签署的医保法案的一项关键内容。奥巴马医保法案五年前开始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最高法院外面，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庆祝刚取得的重大胜利。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将使600多万美国人买得起医疗保险。这是医保倡导者罗恩·波拉克。
请记住，今天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医疗法案不仅今天是正当法律，将来也是。
引起争论的是几个州用联邦税收补贴帮助数百万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做法。这些人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葛文·杰克逊，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丈夫。
这不仅是关于我，他也事关640万没有保险的其他人，所以你知道，那是很多人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支持补贴的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投了赞成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高法院为医保法案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胜利。
今天在经历了意在废除或削弱这项法律的50多次国会投票之后，在经历了一场部分焦点在于保留或废除这项法案的总统选举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上告最高法院的挑战之后，评价医疗法案将实施下去。
高等法院的裁决振奋了民主党人，包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我们为此欢呼，这是常识的胜利，是所有美国家庭的胜利。共和党人到了放弃攻击这个法案带来的新的健康保健的时候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了。
让我们转向下一个议题，停止纠缠吧，停止浪费美国人民的时间，要求废除法案吧。
约翰·贝纳誓言要继续斗争。
It's raising costs for American families.
他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提高了小企业的成本，从根本上漏洞百出。我们会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让美国人民重新掌握对自身健康的决定权，而不是让联邦政府来掌控。
公众意见专家卡莱·鲍曼说，尽管做出这项裁决，全国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两派意见仍然对立严重。
But in most polls,
但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意见激烈的总是反对的一方，即总体上不支持法案的一方。不过，美国人不想彻底废除该法案，但他们认为法案有很多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补救。
法院的裁决不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但在这一天，在最高法院门前，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在庆祝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在美法关系方面，法国派遣了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泄露的报告显示， 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三名领导人进行秘密情报刺探，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两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n old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韩国方面星期六报告说，又查出了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查出的这类病例为182个，是沙特阿拉伯以外查出最多此类病例的国家。韩国卫生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死亡病例出现，在此之前总共有31人死于这一病患。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批评说，韩国境内的这一疫情爆发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韩国的相关部门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防范措施。世卫组织表示，当地的医护人员缺乏对这一病患所可能带来的危险的警惕性，而且当地医院防止传染以及相关的控制措施都不够完备。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一疫情还算不上是涉及到国际范围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短促，而这些症状往往同其他不那么严重的病患，比如感冒，联系在一起。在南亚方面，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夏季高温。星期六，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气温达到了摄氏45度。尽管过去几天内气温稍有下降，据说今后几天内当地的气温还将居高不下。巴基斯坦民众抱怨，他们的政府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防止民众死于这种高温。在希腊方面，希腊总理星期六早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希腊全国上下针对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人进行谈判的结果展开全民公投，具体日期定在7月5号。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这一招可以说是让外界感到吃惊。齐普拉斯并且表示，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些时候召开议会临时紧急会议，以正式确定全民公投这一事项。就在齐普拉斯做出上述决定之前的几个小时，希腊方面同欧洲的债权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最新一轮谈判没有能够出台任何让各方都认可的协议。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定于星期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对媒体表示，在希腊债务方面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希望各方都能够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竭尽努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年度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呢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伯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就是6月25日呢，发布了2014年度各国的人权报告。报告当中的中国部分，则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还同时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会在第一时间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中国随即突然宣布将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钻井平台981号。分析人士认为，南海局势是美中两国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双方各说各话，中方的举动必然将搅动南海风云，给中越关系带来动荡和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曾引起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对撞，造成人员伤亡。中国海事局的公告显示，981平台此次作业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0日。作业地点是海南三亚东南方向约139公里处。中国海事局要求他国船只禁止驶入其2000米范围内。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次981平台的勘探位置离越南稍远，但仍在中越两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带。越南青年报6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越南海事部门正在密切监视该平台的部署。美国对南海诸国关于领海主权的申索不持立场，但美国一再表示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美国参议院2014年7月10日全票一致通过412号决议案，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及捍卫国际海空域航行自由。美国参议院的这一决议案含有4个基本内容，包括要求中国从目前的位置撤回981钻井平台和相关护航舰船，不采取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的动作，对利用高压威胁手段或动用武力改变现状或造成亚太地区动荡的做法予以谴责。在去年围绕981钻井平台的冲突中，美联社曾经报道说，2014年6月30日和7月2日，至少3架美国侦察机曾飞往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处距离981钻井平台上空仅200米。中国于2014年7月15日宣布981钻井平台顺利完成了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的钻探作业，并按计划转场至海南岛继续作业。中国学者称，此次活动属于探底，兼顾经济可行性的考察，
并称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另外呢，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国制造链的地位而设置了目标。外界则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当中是否会得到市场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汇集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股市星期五，也就是6月26日暴跌，深指步入熊市区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股市暴跌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下面继续是肖寻的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时，从近期高点下跌近20%；深圳综合指数从近期高点下跌20%。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上证综合指数在经历多年低迷之后，去年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该股市今年累计涨幅最高达到60%， 报道说，因为受到中国央行去年11月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鼓舞，中国国内投资者大举融资投资股市。上证股市综指今年6月12号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时报将中国股市称作一个艺术，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走势较弱，与公司盈利不利，在许多中国上市的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却在飙涨。报道说，许多公司股值在交易中达到创纪录水平。高估值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是个福音。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也促使一些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重返中国股市。但雄起的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大起大落，凸显出股价的巨大波动性。总部设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亚洲经济研究主任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对中国股市跌落早有预期，尽管星期五股市暴跌是否是泡沫破裂还有待商榷，但他说，从基本面看，市场交易一直高于基本面，不论什么因素触发暴跌，股市交易远高于经济基本面是股市暴跌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监管部门至今尚未介入救市。威廉姆斯说，有意思的是，官员迄今对股市的态度还较为乐观，因此有人推测当局会出台支持性的措施，但此类措施未见出台，也促使股市跌落。凯投宏观的分析警告股市暴跌或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凯投表示，如果股市跌势持续，金融系统将会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该机构估计，如果金融部门增速跌回去年第一季度的水平，预计将会导致 GDP 增速损失1个百分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特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 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星期四说，他无法将该局受到的黑客攻击归咎于北京，其数据信息库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说明联邦人事局在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要求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等政府官员作证述职。联邦人事局数据信息受到黑客攻击以后，美国公众和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对美国政府数据信息的黑客攻击系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所为。麦凯恩参议员追问阿丘利塔是否能够明确地告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黑客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
So the answer is no, you will not, even though it's all in public knowledge that it was China, you're not ready to tell this committee that you know that it was China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acking. Is that true?
OPM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ttribution. We rely on our colleagues to talk about that.
阿丘利塔没有正面回答质问。他说，人事管理局不负责将责任归咎于谁人，而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军方最高情报官员、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将军对媒体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是中国黑客攻击了联邦人事局的数据信息库。此前，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接受《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北京实施了黑客攻击行动。几个星期前，媒体的报道传出美国联邦人事局数据库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致使400多万名现任和原联邦雇员的个人和金融信息可能受到侵害的消息。更多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可能也受到侵害，有可能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美国政府连续发生数据信息和机密文件失窃事件令人不安，这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甚至明确暗示，美国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应该引咎辞职。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think, since you said I hold all of us responsible,Do you think you should stay in your present position?
麦凯恩说，既然你自己说过你和人事管理局对此负有责任，你认为你还应该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吗？阿丘利塔仍然没有直接回答麦凯恩的质问，只是表示自己担任联邦人事局局长18个月，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非常努力的工作， 纠正了积攒数十年的疏忽。阿丘利塔说，检察长办公室对联邦人事局的评估报告显示，以目前这个复杂而老旧的系统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资金。国会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要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合理的动员所有的人力资源和职能，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措施包括招募一名直接向他负责的网络安全顾问，以及借鉴私营企业的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方面，上海市民抵制化工项目的抗议行动继续发酵，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数十人被逮捕。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市金山区星期六再次爆发抗议活动，大批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拒信政府拟在当地建立一家化工厂的计划。抗议民众试图在区政府外面举行示威，但是遇到大批警察的驱赶，警察强行把抗议者扭送到车上，拉到冲突现场以外的地区。在此期间，抗议民众与警察发生推搡和扭打，据报道有数十人被逮捕。金山区位于上海市郊，距离市中心大约70公里。有传言说，金山区政府计划把可能有损伤市民健康的一个 PX 化工厂项目搬迁到当地，引起市民的强烈不满。过去几年里，中国陆续发生了厦门、大连、宁波和茂名等 PX 抗议事件。尽管金山区政府曾经发布告示民书，称上海化工区项目不涉及 PX 项目，将来也不会有 PX 项目，但是未能让民众信服。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星期。
俄罗斯围绕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讨论日趋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备件边疆区计划向中国出租115000公顷土地的新闻继续在俄罗斯引起激烈的讨论，同时也成为社交网络和不少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许多批评人士担心中国租赁土地后会大批移民，然后将仿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当地组织公投吞并这个地区。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著名记者达连科说，俄罗斯以极其便宜的大约每公顷5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租这片土地，但在经济上俄罗斯根本无法同中国竞争，而且土地的租赁期长达49年，中国人到时将成为本地人或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因此将会轻而易举地获得这片土地。达连科批评有关计划是普京总统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亲克里姆林宫和支持普京的社会组织全俄罗斯人民阵线在后备件地区的代表，以及代表当地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议员，都呼吁针对向中国出租土地问题在当地展开公开的全民讨论。当地民众、有关的地区和乡村的领导人以及各方面的学者专家都应该被邀请参加讨论。一名新西伯利亚的活动人士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普京总统阻止这笔交易。这名活动人士说，应该问一问当地民众是否真的愿意把土地 出租给中国。他警告说，中国50年后不会把这片土地返还俄罗斯，中国人更不会爱惜这片土地。中国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和其他的有害化学试剂，只会污染土地，破坏土壤。他更指责中国人狡猾，是诡计多端的民族。虽然这场讨论反映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但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批评声音并非直接针对中国。他说，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实在俄罗斯以各种方式租赁土地，这在学者和专家的圈子中都不是秘密，但唯独后备件的这个项目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巨大反响，这让人意外。这背后隐藏着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因素这次被人们利用借题发挥。尼克里斯基说，围绕这起事件的讨论传出大量的批评声音，但这并不应该被理解成俄罗斯国内现在真的出现了强大的反对中国的情绪，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的那片土地很贫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游说。人们通过讨论这起事件想传出的信息是，克里姆林宫不下力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现在又想把土地出租给中国人，当地民众为什么要为相当落后的经济买单支付代价？尼克里斯基说，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贫困，人口外流严重，严重缺乏劳动力，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无能使当地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地方收入几乎全部上缴中央，当地政府只好想一些办法来改善处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不少州地方财政急剧恶化，有20多个地区目前处在破产违约的边缘。后贝加尔边疆区因为财政十分拮据，几个月前当地民众曾经上街抗议，今年以来他们的工资和其他的社会福利补助被拖欠发放。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说，他们同许多的俄罗斯投资人接触过，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当地租赁土地。后贝加尔地区现在有80万公顷的土地荒芜。他说，当地政府并没有给中方任何优惠待遇，而且欢迎任何的投资人去当地开发。伊里科夫斯基说，当地没有同中方签订任何的有关文件，更未开始向中国出租土地，双方仅是在交流看法。他特别强调，即使出租土地也不会出现大批中国移民，因为到当地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将会受到严格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的数量同俄罗斯工人相比都不会超过50%，因此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主权。在有关向中国出租后贝加尔土地的讨论中，共产党等表面上一直鼓吹两国友好的许多俄罗斯人士都持反对的态度。但许多中国问题学者、不少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却表态赞成。代表后贝加尔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俄共国家杜马议员波兹尼亚科夫说，土地租赁项目等于中国在俄罗斯安置特洛伊木马。他认为中国仍在威胁俄罗斯，比如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中，许多俄罗斯的边境城市都被标上了中国的名字。另一名俄共议员卡拉什尼科夫说，租赁土地会使西伯利亚和远东都变成典型的中国殖民地。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消息，台湾新北市乐园爆炸起火，200人受伤。伊朗核问题高级别谈判正在维也纳紧张进行。欧元区财长开会应对希腊公投主张。库尔德民兵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了科巴尼。三大洲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数十人丧生。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online.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